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6号，公元2015年2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应北朗杰寺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仪轨，达赖喇嘛连续4年蝉联百大精神人物榜首，境内藏人新年期间提前庆祝达赖喇嘛诞辰，美国国务院首次举办庆祝藏历新年活动，西藏传统的痕迹论文集在印度出版。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朗杰寺于今天藏历正月初六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贡献，祈祷尊者能够健康长寿，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朗杰寺僧众于今天2月24号藏历正月初六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宫殿内为尊者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我们当部南极大山的茶巴永驻做不出贡献的他可能做大家这样去缺乏就不接电视不接那这个嘛的是。
朗杰寺堪布绰合托仁波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朗杰寺僧众与日前召开会议，一致承诺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并付出各自一生所学，为藏传佛教的发展而付出努力。而在今天的长寿佛事仪轨上，绰合托仁波切向尊者就此事进行了禀报，尊者也对此表达了欣慰。朗杰寺僧人土丹雅撇向本台介绍了今天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的情况。他表示，在长寿佛事仪轨活动中，达赖喇嘛尊者向朗杰寺僧众们介绍了历代达赖喇嘛尊者在转世过程中与朗杰寺的密切历史关系，同时教导该寺僧人们要勤学佛教知识，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做出努力。对已经还俗的前朗杰寺僧人们，尊者则鼓励说，要利用各自的所学，为西藏的民族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据了解，在今天上午的长寿佛事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还接见了流亡社区的老年藏人民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连续4年被英国沃特金斯书店选为世界100位最具精神影响力在世人物名单榜首。英国伦敦沃特金斯书店的《身心灵》杂志日前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最具精神影响力的100位在世人物评选结果，达赖喇嘛尊者位居第一。在今年的评选活动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排名第二，当代心灵大师艾克哈特·托勒排名第三，越南佛教高僧释一行排名第四，而达赖喇嘛尊者的挚友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则是第五位全球最具精神影响力的在世人物。沃特金斯书店于2011年首次举办这一评选活动时，达赖喇嘛尊者就排名第二，在接下来连续4年的评选排名中，尊者都荣登榜首。你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达赖喇嘛尊者将满80周岁，西藏境内多个地区的僧俗在藏历新年期间摆出尊者的法像并供奉哈达，提前庆祝了尊者的80岁华诞。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西藏安都阿坝多个寺院在藏历新年期间提前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的80大寿。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记者介绍说，藏历新年期间，西藏阿坝觉囊派寺院赛格寺以及拉布楞、热贡、坚扎等地的多个寺院均摆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供奉哈达进行祈愿，提前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诞辰。据介绍，当地藏人解释说，达赖喇嘛尊者的80大寿到来时，当局一定会进行严管，限制一切形式的活动，因此借藏历新年之际提前进行庆祝，当局也无法阻止。近日网上也流传着许多图像与视频，显示境内多所寺院供奉尊者法像，藏人僧俗排队供奉哈达，并燃放鞭炮、抛洒风马等进行庆祝。目前在印南学习佛法的阿坝僧人洛桑群培也向本台介绍了阿坝果芒寺借新年庆祝尊者诞辰的情况。洛桑群培引述境内消息介绍说，藏历新年期间，阿坝县果芒寺在寺中的达赖喇嘛寝宫摆出尊者的法像，僧众们轮流供奉哈达，进行了新年祈愿。僧人们还于晚间聚集在果芒寺广场，燃放鞭炮，高声呼喊达赖喇嘛万岁，进行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今年将满80周岁，流亡各界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筹备，计划隆重庆祝。而在境内，达赖喇嘛的诞辰日被当局视作敏感日，每年都会加大监管。西藏康区道孚县僧俗就曾因在尊者诞辰日进行卫丧等宗教活动而遭当局开枪镇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首次举办了庆祝藏历新年的活动，以示对西藏传统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认同。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与美国藏人团体的协助下，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于2月23号藏历新年初五当天，在国务院办公楼举办了一场藏历新年庆祝活动。这也是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首次藏历新年庆祝仪式。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达赖喇嘛尊者前任特使贾日洛珠兼参，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等出席了当天的庆祝仪式。莎拉·塞瓦尔女士在仪式上同各界分享了自己于去年11月中旬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社区中对西藏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等方面所获得的认识了解。莎拉·塞瓦尔女士视藏历新年为每季藏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鼓励大家继续为保护藏人的民族身份与传统文化而付出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阿尼玛庆西藏研究中心出版发行了新书《西藏传统的痕迹》，以此向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在西藏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表达了敬意。昨天2月23号，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阿尼玛沁西藏研究中心，在麦罗肯基镇为论文集《西藏传统的痕迹》举行了揭幕仪式。出版方邀请了美国著名藏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波林与意大利藏学专家罗伯特·维塔利以及数十名藏学研究者出席了仪式。阿尼玛沁西藏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新书揭幕仪式上表示，这本包含了数十名藏学家就西藏传统文化方面所撰写的论文集，是为了感谢艾略特·史波林多年来在研究西藏文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艾略特·史伯林也在致辞时表示，自己从事藏学研究至今，从各界藏学研究同仁处获得的友谊就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这本论文集共有591页，内容包括31位国际藏学专家对西藏的政治、历史、医学以及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雪域圣地众生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从现在起，我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任务，大家务必认真执行。第一，福利安乐之根源是对佛法珍宝倍加恭敬，使其长盛不衰，因此保护和大昭寺等所有教本虽然是很重要的。第二，各教本虽然要认真学习和修习显密二教。第三，西藏政府的文用官员在税收坏俗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态度执行自己的任务，更不准以砍掉肢体来处罚庶民。第四，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度，虽然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会遇到某些困难，但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第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土地辽阔，从今起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准组织人民开垦荒地种植树木。藏历水鼠年1月8日，法子布达拉宫，大家能不能跟应？从公元1904年至1913年间，十年间的满藏关系来看，从满清与西藏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是极不稳定的。例如，一方面，清政府按原先共识关系之名义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按照旧礼给予无限的尊敬；而在另一方面，派遣清军攻占拉萨，肆意干涉西藏内政。另外，1910年，清政府宣布撤销达赖喇嘛的封号，而在年底又派骆多台到印度打击你，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等。从这些来看，我们认为应该有这么几点：第一，从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为例。因为其条约是战时国与战败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本身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意志签订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